兄姊妹们早。静海弟兄在台湾，但是他事先总是跟我讲了，盼我主日的讲台能够配合弟兄姊妹你们日常读圣经的程序。你们最近读圣经是读以赛亚书，读了最后的几章，所以我想今天跟你们找找这个早晨的时间，跟你们来交通到以赛亚书最后的63章到65章。我来准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与主日的讲台不是太完全的吻合。主日的讲台乃是为着神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所传讲的话语，但是为要配合你们的查经，所以我想就在这个时间的里面呢，就跟你们来讲到了以赛亚最后的那几章的话语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，我们好不好翻开一下，先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62章。这62章在那里有了一句话，是第6节，耶和华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不要叹息，也不要使他息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我们读过了以赛亚了，平时我们都已经差不多读完了，那我们读以赛亚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，也在一开头大家都明白，在整个旧约的里面呢，先开头是摩西的律法，再是历史的书，然后是诗歌词赋的话，最后再是先知的言话，那些书头一本的先知书就是以赛亚。所以以赛亚好像新约中间的罗马书一样的，新约头上4本是福音书，第5本是使徒行传，是讲到历史的故事。从以赛罗马书开始了，就讲到书信了，罗马书是头一本。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，什么是罗马书？罗马书书信中的头一本讲什么？他乃是奉神的差派来传讲他儿子的福音。所以罗马书呢是头一本，把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救恩完完全全的讲明了出来。从我们原来被定罪的，以后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，就我们得到称义，然后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了，就我们渐渐的成圣，到我们最后那是和他一同磨成他的模样，进到荣耀的里面了。所以罗马书是头一本，把整个主耶稣的福音全部的讲明了。他并不是讲细节的，并不是讲到这个福音来到人中间的时候，如果有些问题发生应该是如何的。哥林多书呢就不是这样了，哥林多书是讲到福音到哥林多了，哥林多中有好多的难处，有好多的问题了，所以哥林多前后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加拉太书更是如此了，这样好罗马书讲的福音啊，没有想到来到加拉太的时候了，加拉太教会中有好多的难处发生了。所以加拉太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前后书了，这是来解决福音临到人身上，没有想到人身上有些问题发生，到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了，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的。所以个罗马书是整体的，罗马书以后的一卷一卷呢，就特别的一些情况而来写的。旧约是一样的，头一本是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呢乃是把耶稣基督以后预言到了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呢，这个弥赛亚的情况是如何。他讲的弥赛亚讲的非常的完全，讲的弥赛亚呢乃是勇士中间与神同等的，讲的弥赛亚借着童女玛利亚来怀孕生子的， 就是弥赛亚在地上来行走，像乃是像在像是没有加薪美容的，他所做的也没有人美貌国家，而最后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因着这一个的耶稣基督啦，以人类看他在地上没有加薪美容，而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身上了，他就成功的救恩了。他不光是罪孽就我们的赦免了，并且他从死里的复活，就我们的重生。有了重生了之后呢，也弥赛亚到地上所表现出来神的荣美，也能够自自然然显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以赛亚书。所以以赛亚书是头一本呢，是非常的完全的。那么以赛亚讲过这些呢，我们大家读都过了，我们很羡慕，我们也很高兴。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个弥赛亚的实实在在已经来临了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呢，已经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了。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不光是归在他身上了，他也叫我们成有生命了，成为神的儿女了，我们一同成为弟兄姊妹活在神面前呢，这个是非常的好。所以说以赛亚书了发现了，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来到了。但你会发现弥赛亚来到有2000年了，到现在2000年时候，到我们今天幕后的时代，我们的情况是如何。所以以赛亚书呢，最后讲几章讲什么呢？讲到这个弥赛亚来成功的工作很好，2000年就应验了，这2000年光景了，轰轰烈烈了，做这个事了，一直轰轰烈烈吗？到最后不轰轰烈烈了，一直是这样蒙恩的人啊，这样喜乐活在神面前吗？也没有完全活在神面前了。刚刚我听你们唱诗班的，或者你们诗班的没有诗班服，但是姊妹们都是上都是白的，哦哟，也是都是一样了，另一种的诗班的服装一样的了啊。那你们唱了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，耶和华的心是赐福意念，对不对？对，真对吗？
不一定，
不一定。所以诗班唱的是很好，诗班唱的不完备。所以以赛亚书啦，他来预言到弥赛亚来到了，把救恩带下来。这个弥赛亚来到的确是赐平安的，这个弥赛亚来到的确是赐恩典的，这是神所做的，没有错的。他在人中间所领受的，人中间领受过做反应的，不是完全一样的，到最后不是完全受到了平安和喜乐，有一些受到了神的惩罚。所以这以赛亚书呢，你们如果最近去读以赛亚63章到65章呢，许多地方会叫你们困惑的。所以我想呢，我这一次呢要跟你们讲，也帮助你们呢，平时的以赛亚呢那几章呢，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有些困惑？是以赛亚书的62章呢，以赛亚预言呢，这个弥赛亚是会来到，但是弥赛亚把工作成全要过相当长的时间。按照今天来说呢，主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成功的救恩呢，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到，多久了？2000年嘞。而我们在这2000年的时间里头呢，教会中间发生了好多的事。这个圣经里教会的历史的里面啊，开头使徒时代是非常好，但是慢慢从康斯坦丁王接受了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，教会的内在慢慢的堕了下去了，教会的内在的光景慢慢变坏了。你说坏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坏到一个程度了，连主耶稣钉十字架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这个救恩都丢掉了。怎么丢掉了？你罪怎么得赦免？你花钱来买赎罪券了，就你赎罪券买了， 你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啦，这就是为什么马丁都起来了改教的啦。是马丁路那个时候天主教了，一般的天主教都不能读圣经的，只有神父可以读的了，只有修道士可以读的了。他们只听了神父和是做着教皇所做的有一些的经，这个经是什么代替你来祷告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受知识不多嘛，所以要祷告怎么祷告也不知道呢，所以他们编了好多的祷告文，这个叫做经。那个经在经里头嘛也有些认罪的啦，这个是很好，但是不知不觉在经里头也加上了一些的东西。所以天主教到中世纪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了，这就用到赎罪券了，你的罪怎么得赎，那是用钱来买。是谁讲的？教皇讲的。是天主教一直有个难处，一直到现在了神还说话，神的话不是仅仅到启示了就完了，神还继续不能说话。那谁说的话说是神的话？是教皇的话，是神的话，是教皇的命令了，跟圣经是一样有权柄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，老的弟兄姊妹不是还记得吗？新的弟兄姊妹没有听见过。到我60年前在台湾服侍到台中的时候，有位姓谢的一个中学的老师在我们教会的，那么他想做侍奉主，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神学院，所以他就到台中了，到处去拜访人呢、啊。他就参加了天主教教义研究班，来研究教义了。那么天主教教义研究班，神父也跟他讲到圣经的真理了，很好。讲的时候了，神父讲了，教皇乃是说神的话的，说教皇的话与圣经一样有权柄的。是这位姓谢弟兄一听见了，教皇的话一直有权柄了，那教皇当初说过了，有罪可以有买赎罪券，买赎罪券你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了，这是神的话？神父说是。他说既然是了，他说我爸爸死的时候还没接受主呢，还没有得救了，那我替我爸爸买一个赎罪券，就我爸爸的罪得赎好不好？赎罪券有没有用？有用了。那他说我就买了，我们不卖了，有用没有用？还是有用的，不卖了。明知道错了，还咬着牙关说这是神的话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天主教了会差到这种程度了。那其实天主教也已经知道是错了，但他不能够否认说神教皇的话没有命令了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天主教的里头了，还说到玛利亚没有原罪。这天主教坚持是要相信的了。那最近呢，有一位弟兄给我一个 email， 他收到了台湾有一位华神的教授写了一本书，扔到天主教的错误，讲到天主有好多的错误。讲的时候呢，这一个的华神的教授也讲到了天主教的里头讲到玛利亚无原罪了，他说我也同意。华神的教授了，所以这位弟兄要不他，就把他那个这个教授的文章给我了，把他不的文章也给我了，我都没有想到了，连目前连华神一位教授也能够同意说玛利亚没有原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这是叫我们非常的害怕了。那这是叫我们什么？我们要好好来读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了，正是求主了，就我们的灵力的成长，求主我们读神的话啦，就我们得着明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书什么呢？以赛亚书就说了，当到他所预言的弥赛亚到最后的工作没有成就之前呢，有一段黑暗的时期。在这一段黑暗时期了，神就打发守望者了来看了。那守望者的观念是什么？乃是犹太人呢，到黑夜了都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怕有仇敌来攻打了，所以他们就派一些人呢站在城墙的顶上等了，等东边发白了，守望者宣告了，哦，天开始亮了。 有什么好处？仇敌来了看得见吗？如果晚上仇敌来都看不见吗？就一直守望者了。所以以赛亚用这个他们的事实呢，来讲到说神设了一些守望者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也发现了，我们是主再来之前呢幕后一段时间，按照整个的情况来说呢，有相当的黑暗在这个地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连我们今天在美国200多年是清教徒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吗？现在美国的社会有太多东西了，离开了圣经了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到美国来过了5年了之后呢，有一个环球福音布道团呢，他有200个传教士派到世界各地去的。那每年总有人回来的话呢，他把回来的传教士呢，在菲拉德菲的西边来开始了他们的总会了，有5天的那个的培训。所以都有一位了姓魏的美国的牧师，我台湾认识他的，他说林德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那我说好啊，我来参加了。说我在他们里面了住了9天了，来参加的2个的教授，一个是 Westminster 的一个 Reverend Professor Kong， 一个是洛杉矶的 Wycliffe 的那个圣经翻译的那一个的专家。那 Reverend Kong 是什么？讲到超文化的布道。我说他就讲起了西教士到非洲去传道的时候很好，有的人信主了，那个麻烦。什么麻烦？非洲的人呢，稍微好一点都是5、6个太太，7、8个太太，只有一个太太是人看不起的，这样信主了那怎么办？他也受洗了。所以传教士说了，你只留下头一个太太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都要打发走。所以这个就形成了社会中很大的麻烦了。以后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不合圣经的，圣经里头你没有信主之前犯了罪了，你娶了5个太太，但是每一个太太只有你一个丈夫嘛，那是他你5个，但做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太太只有你一个丈夫嘛，把他走了，打发走了怎么办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把其他都还留着，但你接收了鞋子再不能再去多娶了，那这是那个文化上的冲突。所以我自己一个中国人参加的Professor Kong 就说了，林弟兄啊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我到美国也发现文化上的冲突。我讲到美国人了，他讲到非洲人吗？我讲到美国人吗？那你到美国有什么冲突？一个人离了婚再结婚，离了婚再结婚，完全不符圣经的。只要法院通过了再结婚的话，在教会中结婚的完全违背圣经的。我一讲到美国人的时候了，这个 Professor Kong 脸都白了。讲别人容易吗？讲到他就难了吗？他停了不讲话，我也不讲话了，整个气氛都好沉重的啦。过一会儿说，林弟兄啊，你这个话了30年前有传道人肯讲，这30年的没一个传道人敢讲这样话，整个美国社会都接受了，只要你离婚了办了离婚手续，你再结婚就可以了，就是违背圣经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们如果不来读圣经的话呢，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了，你学着社会中的光景的话，你不知不觉错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了，现在美国的社会不光是离了婚再结婚，结了婚再离婚，以后再结婚了都可以的。现在美国社会呢，连同性恋都接受了，完全违背圣经了吗？神当初用硫磺的火烧灭索多玛俄美拉，犯什么罪？每一个人都犯罪嘛。索多玛俄美拉了，神特别不能忍受了，把硫磺的火烧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同性恋。而现在美国呢，同性恋已经正式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举这些例子了，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呢，切切要谨慎来读神的话语，并不是神是慈爱，就我们都能够蒙到神的慈爱了。 是以赛亚书呢53章到65章啦，乃是有守望者守望说，哎呦，弥赛亚的工作最后一天要完成了，是什么时候完成他的守望了？然后从63章到65章啦，人对守望者所有的回答，回答什么？等到幕后的时代，弥赛亚完成的工作之前，神的态度有两个不同的，一个对着仇敌，一个对着选民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你会看见啦，头一个大段啦，那是63章第1节到第6节，只有六节是对着神，对着仇敌是怎么样的。所以63章第1节到第6节的我都给你们听好了。这种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那这里啊，他开头有一个的问题，所以有一个人穿着红的衣服来了。圣经的红啊，都代表流血。有红的衣服来了，乃是从以东呢北，在他们以色列东边这个以东的地方呢而过来的人呢，装备华美了。这个人是谁？回答说，就是我。这什么？耶和华要来了。耶和华到最后，他幕后要来的时候，预言到主耶稣最后要来玩，把世界都结束，他要再临的时候，他头一个的现象是穿着红的衣服。所以新约中间告诉我们什么？新约中间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之前，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，要施行审判。耶和华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是没有错。这个平安意念，对吧？对，肯接受弥赛亚基督的人是平安，不接受弥赛亚基督的人没有平安，那神的惩罚，那神的审判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啦，我们切切要记得了。我得跟你们多讲一个故事。1972年呢，尼克森访问大陆门慢慢开了，慢慢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到中国大陆去看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到中国大陆去了。那我1948年开上海了，一直没有看见父母要去了，所以我那人和我都申请到大陆去看父母去了。结果我爸爸说，就我不要去。为什么？所有传道人都美国政府间谍，你不要来。那我那人可以去了，我那人去了，申请了一年半才批准了。那个时候去了，那去就好不容易就去了。那我是再过了两年了之后了，我爸爸发现有肺癌了，我就去了。管他怀疑我是间谍不间谍了嘛，我知道我不是间谍，我才去的。那个时候了，有一个教会一个姊妹，哎呦，回到中国去了。所以姊妹啊，她说她要回到中国去了，去看父母去了。弟兄姊妹问她说，你父母信主没有？没有信主。哎呦，这个是很好记，我他是我这个已经离开了这中国大陆的话，30年没有回去吗？父母都没有信主吗？我这次回去的话，我可以跟父母传福音了，很好。所以教会还特别送一本圣经给他，你回去的时候跟父母传福音了，这个圣经是我们教会的礼物了，就送给你父母的。好了，他回去了，回去过了2个月回来了，问他说，你爸爸信主了没有？他说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但我们呢，30年见面了，讲话讲不完的了，没有功夫来讲，没有传福音。过2个月，收到一个信了，他爸爸病死掉了。他跟弟兄姊妹做见证，哎呀，我真是要把头撞在墙上了，我爸爸病死掉了。有一位弟兄，继续撞，该去撞，你回去不跟爸爸传福音，失去了机会了。你爸爸没有信主了，你真是该是头就撞在墙上的了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讲那些故事啊，我问你们了，你们当中你们的父母在大陆的有没有信主？ 请切切记得啊，如果主耶稣马上来了，你父母没有信主，他就吓到了火湖，吓到了阴间了。所以我也常常劝弟兄姊妹了，你们的父母没有信主，无论如何想办法的回到中国去，不光是看看父母，乃是要把福音传给你父母的。那现在不光大陆是如此，台湾也是如此，好多台湾呢、啊，台湾是开明的，不是共产党的专制宗教控制吗？台湾信仰是自由啦，但台湾信主的人呢、啊，只有4%，96%是佛教迷信的。那你的父母不知道有没有信主？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呢，你还等等等，没有把父母传给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主耶稣来了，你父母怎么样？神所赐的是平安的一年，哪里是平安的一年？神所赐是审判，你的父母要下到火湖里面去了。但弟兄姊妹，我多讲一点了，要回去跟父母传福音也不容易啊。以前刚刚有10天前，有个姊妹打电话给我，她的爸爸在北京病了，所以她倒很孝敬去看爸爸，待了6个礼拜陪着爸爸了，到最后爸爸死了，然后他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人家问他了，你爸爸接受主了没有？他说什么叫接受主？你们认罪祷告？他说没有。他说你爸爸没有信主，你爸爸死了，灵魂下到阴间了。嚯、哦、他听了就哭啊哭啊，一直哭了，这牛叫谁的了，也是我们以前这里的教会一个姊妹了，是打电话给我了。那我说你不要哭了，我问你了，你看见爸爸了没有？是。你爸爸传福音了没有？他说我爸爸好厉害，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你们不要跟我讲耶稣，我一生都没有害过人，我早有一天死了，就说神也无所谓。他我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了，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了。爸爸是很知识分子的，哎呀，我说你很可惜了，你走之前为什么不问问我呢？跟爸爸怎么传福音了？我是1979年我回去了，我看见我爸爸30多年没有见了吗？我的爸爸已经非常老的了，跟我儿子不讲话的了。但我1979年回去了，他跟我讲话了吗？我讲了，讲什么家中事情讲过，我说爸爸你要信耶稣了。我爸头一句话，你们西方是唯心的，我毛主席唯物的，不要跟我讲耶稣，不要跟讲耶稣，不能讲了，刚刚开了口就不能讲了。那我说我怎么办？我正祷告主呢，我爸爸已经有肺癌了吗？我如果不接受主怎么办呢？我说我祷告主了，第二天呢，我把全家照片给我爸爸看。哎呦，你知道我10个孩子，这个人爸这个人啊做什么事，那个人做什么事了？哦，爸爸讲了，好高兴了。哎呦，他说你养儿子很，儿子很成功了，你儿子女儿做什么事情做这么好了？哎，我说爸爸，从前他们好调皮了，从前是生活也不好的了，信了耶稣转变的了。爸爸不讲话了，我讲这个人怎么信耶稣的？这个人信了耶稣怎么转变的？转变不过信仰转变了，读书的生活也改变了，才有这么成就了。我是借着我儿子女儿跟我爸爸传福音，跟老人传了、啊、讲你的他不听的了，你跟父母讲小子教训我老子还得了了，他会听孙子的了，你一讲孙子他就了，这是老人的心理了。我是跟着跟我爸爸讲到孙子蒙恩了，怎么蒙恩怎么蒙了跟他讲了。但是我说你呀、啊，事先没有告诉我的，你爸爸不听的嘛。第二个啊，如果你们跟老人传福音的话呢，看看你爸爸朋友当中啊有没有基督徒，同一个年龄跟他谈就可以的啦，不是年轻人跟他谈啊，老人不听的啦。如果你呀、啊、叫你的爸爸妈妈原来朋友当中没有基督徒了，你可以打听打听你爸爸妈妈住在哪个地方，然后写信给那个地方的教会，上次教会都可以， 告诉说我爸爸住在哪里了，是不是有什么教会中的人呢、啊、跟我爸爸住了附近了，然后怎么样，我说寄个包裹了给教会，托这个人呢、啊、送到你爸爸那里去，哦，你儿你女儿了、啊、寄个包裹来了，就我转给你了，那么你送去了，你送去吗，我爸爸很高兴啦，高兴高兴嘛，不要讲耶稣嘛，做做朋友嘛，是吧，哦，他那东西送来了，哦，谢谢你了，然后这样的人给他传福音，他才会听的。第一辈的人传福音啊，他不听的了，不听的了。那那个的姊妹啦，跟我讲故事了，他讲爸爸慢慢病重了，爸爸跟他讲，你要我做什么，你无论叫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两次，好可惜，没带他祷告。我说爸爸已经给你恨去了吗？什么恨去了？是爸爸你病重了吗？我们教会的人都为你祷告。哎呦，你们教会人这么好啊！但愿上帝听他们祷告。他已经口气转了吗？已经转的话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做什么吗？他这个失去机会了。他说我只抓了我爸爸祷告，爸爸已经不会讲话了。不会讲话的时候啦，他就祷告说，主耶稣，我是有罪的啦，求你赦免我啦。他说，爸爸，你如果我祷告的话，你同意把我手握了紧一点，表明你同意了，因为他不会讲话了吗，就他讲的时候啦，爸爸手把他握了紧一点了，我想感谢主了，你爸爸接受主了。哎，他已经没有从口中讲出来，已经不会讲话呢，你没有事先讲吗，早一点讲的话，你讲一句他讲一句多好呢，像我爸爸的话是我讲一句他讲一句嘛，他才认罪祷告嘛，就他自己要认罪祷告也不会认罪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讲了，以赛亚书呢到最后怎么说，神就是弥赛亚的工作完成了，最后来到这个仇敌要加上厉害的审判，不光是不信主的人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呐、啊，经过白色大宝座审判，他们灵魂就发到火湖，连我们信主的人，如果在地上没有好好的爱主，如果在地上没有好好的侍奉主，没有为他活作了，连我们劳苦所有的果效了，都被火所烧掉了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就讲到了，我们是神工作，是过神所手中的工作了。他说我已经立好了根基了，有人在上面建造着金银宝石，有的活发现了能够撑得住，有一些人在地上生活是草木和芥，到审判来到了都活焚烧了。不过他已经信主了，灵魂虽然是得救了，但像火中经过一样，吃生是完全空空的了，其他都烧光了嘛，连我们基督徒到那一天要来到的时候了，神对着我们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因为没有信主就到火湖，就是我们信主的，我们在地上没有好好侍奉主的话呢，我们一生的劳苦都被神完全审判主的消灭掉了。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了，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我们已经蒙恩了，但是请问蒙恩的时候，你的生活有没有为着主来活着？所以许多人我忙，许多人忙忙忙工作，什么多赚钱，多赚钱是什么，到你老年好好享受。我说你这种基督徒啊，不叫信徒，是笃信，信了耶稣白白相信了，不叫信徒了。你信主的话呢，我真在地上年日为着主来活着了。所以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了，我的所有的劳苦了，不至于都被火所焚烧了。弟兄姊妹，就是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所以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了，说说神啊，整个他工作的原则什么？那就仇敌要加上审判。第二个，第一章，我63章第七节，一直到64章第十二节，是对着神的选民。神的选民怎么做法？神的选民，神是原来赐给恩典， 是六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了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的，提及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赐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感谢主了，我们蒙恩的选民，我们蒙到神的恩惠，蒙到神的慈爱。这个恩惠和慈爱呢，在我们身上有两个的感受，一个平安，我们心中安定了，我们不怕我们的灵魂丢到火湖，这是平安。但是还不光有平安了，神所赐还赐福的一念，赐福一念什么？给我们有一些的恩赐，叫我们在地上好好的侍奉主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教会啦，不是像我讲道的人最后得了恩，得着那个神的奖赏了。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服侍主都有奖赏了。我多次跟你们讲了，教会是全体的侍奉了。我多次跟你们讲了，连在门口做招待的弟兄姊妹，最后也受到神的赏赐了。你不要看门口做招待的了。门口招待脸板板的，一个人见一看你脸板板了，心就沉下来了。一个呢，这个招待的人啊，这两天好好活在主面前，因为主的恩典非常喜乐嘛，脸上发着笑容的啦。所以进到教会中来，头一个看见谁啊？不是看见讲道人，头一个是看见招待的啦。招待好重要了，招待很重要了。所以王华好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到有一个教会去了，他们招待一个牌子，不叫招待，叫迎宾。哦，欢迎宾宾客来的啦，这个是很好啦，这里欢迎的啦。所以连招待的服侍啦，照样受到神的奖赏了。不要说你们失败了，连我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到有个教会去讲到了，讲到了九点半散会了，谈话十点钟了，有人跟我谈话，我十点走了，弟兄姊妹都走了。到我走的有个弟兄还没有走，哎，我说某某弟兄啊，怎么你还没有走，大家走了？他说我要关门关窗吗？人家都走掉，门窗还没有人关吗？哎呦，我说你是管家婆，不是你管家婆的话的，人都走了。晚上小偷都进来了嘛，所以连那关门关窗的人呢，照样受到神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没一个人呢在神面前没有服侍的。所以我要请大家注意啦，你好好考虑啦，不要考虑到你自己的公司的事，忙得不得了；不要大家考虑你的儿女啦，要考虑你在地上生活的有多少啦，是为了侍奉神而来摆上的啦。那我相信今天你们示范来唱很好，花了功夫来练的，不练就怎么会这么好法了啊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也都是花一些功夫嘛。所以连示范的话呢，都是花一些功夫了，不光示范花一些功夫来练的啦。我都跟弟兄姊妹多次讲了，你们都示范都练了，礼拜天上午要献诗了，很不幸昨天晚上管教儿女了，管得很生气，早上气没有收掉，不要唱诗班了，脸上板板的，还唱什么诗了？装假的吗？你要唱诗班什么？你都非常的喜乐，所以你唱诗喜乐的诗歌就会感动人吧？你诗歌的词句喜乐，你脸是板板的，会给人感动吗？不会叫人感动的嘛。所以每一个人用生活了都蒙恩的，然后呢来服侍主了，这是什么？神对着他的选民。所以神是先用恩典祝福来赐给他的选民了，以至于选民了在神面前呢有一种很好的表现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先是那神啊又提到一件事了，那他们如果有悖逆的话，神照样会惩罚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我们基督徒要谨慎活在神的面前的。按照我做基督徒七十多年来了，我发现一件事：世界上人犯罪啊，神也不大管；基督徒犯罪啊，马上神就管，好麻烦的很。基督不信主了，神就任凭他们了；基督徒啊，神不任凭的了。你如果犯罪的话呢，神是一定来管教你的。我最深刻的印象，我在台湾有位弟兄很有钱， 一个纺织公司三个老板之一，他自己还开一个啦，还有一个鱼做鱼抓鱼的船呢、啊，好几条船的一个公司啦。哦，他到台湾去的时候，太太在中国大陆，结果在台湾跟师范大学刚刚毕业一个女生结婚。我说你不可以，你太太还在大陆，你怎么可以找到一个女生结婚的？她在大陆吗？我说她在大陆，你到香港去吗？想办法去找你的太太吗？找到你不是没有钱吗？你把你太太带出来吗？她说我不愿意做，为什么？她台湾的这个师大的女生又年轻又漂亮。我说不可以。她说林俊啊，你简直没有人性。我自己一个人了，单身活着了，我不结婚怎么办？我说你，我也不是说你不要结婚，但你总要把你老的太太请过来，我寄出来嘛就好了嘛。他也不听，不听。我说你真是跟那个师大的女生结婚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许你参加白饼聚会，你完全犯了淫乱的罪。他说你简直林弟兄，你没有人性。我说你怎么骂我都不要紧，我就不让他。不让他嘛，他气得了要命，很有钱，气得要命了，他也不来白饼了，所以不来白饼。我只是没有在众人面前宣告为什么停止他白饼，我没有讲这个话了。我告诉你，不可以来白饼了。过了三个月，他来找我了，林弟兄啊，你原谅我了，我实在错了。为什么？他有两条渔船，一条渔船沉掉了。一沉掉的时候了，渔船沉掉了，十几个人死掉了，他把所有的财产来赔偿了。什么？是不是惩罚来到？他那天我发现我错了。所以第二次我发现是什么呢？不信主的人犯罪神不管的，信主的人犯罪神要管的。为什么？彼得书讲的明白了，审判有着神的加起手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蒙恩的人啊，要谨谨慎慎活在神面前，不要陷入刚硬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又再去犯一些东西呢，违背神的律法的。那这是神的、这个刑罚，但是这个刑罚是短暂的。什么叫短暂的？神的刑罚不是击打你，神的刑罚是叫你悔改。到你悔改了，这就赦免你的罪了，神还是用平安和喜乐来对待你了。那这是一个了，是对着选民的啦。对着选民的话呢，先知了在63章里头了，然后有15节就向神来祷告。向神祷告什么呢？我们当初的亚伯拉罕啊，也是软弱嘛，但是他的软弱的时候啦，来祈求你了，你就应用他了，所以你就赐福给亚伯拉罕啦，还亚伯的后代一直的蒙恩啦。那这是先知的祷告啦。那么最后啦，神来一个的表白。所以简单的话呢，是65章，65章啦，神的表白。头一个，神表白了几件事。头一件事情了，如果我们还得罪神的话，神是增添的伸手照顾我们，叫我们悔改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，我们一信主了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不会跑掉的。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了，有一个可能，我们是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你犯罪了，圣灵还在你里面，圣灵不是离开你了，但是圣灵的感动你可以消灭了。但圣灵感动一次，感动两次，感动三次，感动了有什么？叫你悔改。所以当我们蒙恩的基督徒蒙这个恩典，我们也会有错。哪个基督徒没会错呢？神是就是圣灵感动我们了，呼召我们要在神面前呢快快的悔改。第二个啦，如果不悔改的选民，神一定要惩罚。我已经讲过了，为什么神惩罚？惩罚不是要鞭打你，像个父母呢，看着孩子不听话了，把他打一顿，不是打一顿出出气。父母打儿女了，我们中国人说好了，打 在儿女身上啊，疼在父母心里头了。父母不愿意打的，父母为什么要打？劝你没有用，警告你没用，你还不听了，父母就打你了。父母打你是什么？父母打你是叫你悔改的，不是打你瞪了就出出气的了。所以神的表白了，如果有蒙恩的选民还得得罪神的话，神一定要给他惩罚。而这个的惩罚是什么呢？乃是要他悔改的啦。所以这是以赛亚所说的，以赛亚在一千两千年三千到现在三千年前了，已经把神的作为讲明了出来了。弥赛亚来到，但弥赛亚来到并不是担当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是赐福的意念了，还有一些因着我们的败坏邪恶消灭圣灵感动了，弥赛亚到底要怎么的做的。那么最后以赛亚书乃是第六十五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五节，兴起了新的宇宙。那弟兄姊妹呢，你觉得以赛亚书了，以赛亚书最宝贝的啦，还不仅是弥赛亚来到，最宝贝了，弥赛亚最后的工作完成，全宇宙都改变了。这个改变这个话呢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以前讲过了，不是老的地方就忘记了没有？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我看见羔狮子与羔羊同舞，一同躺着，婴孩玩耍着灰色的洞口，是吗？那弟兄姊妹，你们有几个还记得的我讲过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啊？这里又重复的讲到了。那我这个圣经是我怎么得到帮助呢？那是我1969年到美国来，那个时候我就问了江守道弟兄了，在纽约了美国教会中间呢，哪一个传道人讲到好的？他是有两个好的，一个是 Brooklyn Kaepernick， 那个牧师已经走了，还有一个还留下在曼哈顿的53街 Calvary Baptist Church Stephen Offer 讲得很好。所以我听了江守道跟我讲了，我有四次到 Calvary Baptist Church 去聚会的，有一次是礼拜二，他们过圣诞节，礼拜五过圣诞节吗？礼拜二啊有个圣诞晚会，我也参加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圣诞节怎么过法，所以我自己不过圣诞节的。他们有些表演，但是 Stephen Offer 只讲了15分钟的道，讲的以赛亚书十一章。那有狮子与羔羊同舞，婴孩玩耍的灰色的洞口了。他说现在狮子和羔羊同舞了，过5分钟了，狮子把羔羊就吃掉了吗？一个小孩玩是灰色的洞口吗？蛇就把它咬死掉了吗？到那一天呢，狮子不会再吃羔羊，灰色都没有毒了，这是新天新地了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有一个小孩子牵引他们，他不讲了，我这种中文读不出来的，你都英文在了解了，为什么到这个境界？狮子的傻是羊羔的那个血兽的性啊，就已经除掉了，蛇啊毒性的都吃掉了，乃是狮子和野蛇了都能够撑到永永远远在新天新地的里面了。这是什么？乃是一个小孩牵引他们的。是 Stephen Offer 讲了，主耶稣降生是个小孩，就是最后工作完成了，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样。这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回转过来像小孩的样子呢？因为在天国里都是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单纯、简单，没有心计的害人的。主耶稣是这样的了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一种心态了来活在地上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到以赛亚书了，他最后的时候也是最以赛亚书要紧了，叫做新天新地要来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你的以赛亚书了，总会看见了，不光他预言到弥赛亚有那童女玛利亚生的了，弥赛亚是耶和华把我们众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，我们罪得赦免了，最宝贝的弥赛亚工作来到了，有新天新地要临到这个地上了。 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的时间不够了，不多了，我给人家再重复讲一点我的感觉。到底我已经90岁了，我也不知道在地上还能够活几年。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没有想到去年12月了，我到 Kansas 去，他们有个冬令会，2300人讲就听到的了。那我讲了5天了，早上讲一趟，晚上讲一趟，讲完了就开车3个钟到米苏里了，到工人中心了。我对160个人呐、有训练的了。礼拜一上午讲50分钟，晚上讲1个小时1刻钟。礼拜二上午讲50分钟，晚上应该讲1个小时1刻钟了。讲了40分钟，我忽然头昏。我头昏了，我突然就头昏吗？有一个传道人，本来做医生的过来了，林总坐下坐下坐下，他领诗歌了，我还不晓得。以后他告诉我，林总啊，你怎么搞的？讲到讲了一半了，就重复来重复去这几句话，我都不知道了。就我坐下来，我坐在下面了，过了10分钟就好了。那我说好了，我下面道还没讲完，我再讲嘛。哦，我这讲完过了之后，他就告诉我了。那么他们啊，去专门去买量糖尿的，看我糖尿太高了，可能是糖尿。我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治啦，所以礼拜三我讲2天，讲2个小时，讲2次。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每天讲2场啦。礼拜天讲完了，回到纽约。礼拜一找我的家庭医生，家庭医生我说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我介绍我到脑神经科医生了。脑神经科医生怎么说？林弟兄啊，你只是中风的前兆，脑子啊某一部分出血，哎呦，你半年里头可能还会再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也不知道了。我今天跟你们讲个道，可能明天就不在了，我也不知道了。但我告诉你啊，虽然我不在了，这个我还能够讲。我照样讲，为什么因故？我讲的东西果效撑到了将来永永远远的。我不是想多活几天，多吃一点饭，这现在吃饭都没什么味道了嘛。我就得活着的啦，乃是神一生的年日是60岁，若强壮可以到了70岁了。啊哈，那我已经到了90岁了嘛，神给我多的年日，为什么？多的年日，用我今天的年日来侍奉主吗？我的果效啊，能够沉到了永永远远新天新地的里面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以赛亚最大的预言。以赛亚预言，不光弥赛亚也来到，这十字架成功的救恩，并且弥赛亚完成他的救恩了。以后有新天新地在宇宙中间了，所有物质的都用不毫无分差了。新天新地里都有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从神那里由天而降，而在那里呢，我们都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和主耶稣一同享受荣耀。这是我们最后的归藉。我们的归藉不是死了一个坟墓，坟墓不是我们最后的归藉。我们最后的归藉是什么？最后的归结，那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了，他的工作完成了，在新天新地里头了，我们和耶稣是一同在荣耀里。而这荣耀什么？是永永远远，不是短期的，不是暂时的，那是永永远在荣耀里面了。那这是以赛亚呢说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预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预言你们也同来读到以赛亚书了，他的最后到65章的末了了，以赛亚给他们预言到了神要来到新天新地，有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而来了，这就成为我们的目标，这就成为我们的指望。为了这个目标和我们指望了，我们来调整我们今天的生活行动了，就我们今天生活行动了，到那一天呢，才有真正的果效。这求主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就是先知以赛亚，不光叫我们知道你这位弥赛亚基督来到地上，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，我们也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不光担当我们的罪，就我们得的称义，你十字架上还你复活，好叫我们重生，有你生命在我们里面，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在地上今后的年日，而你带领我们的年日，当我们有过错有败坏的时候，你圣灵的责备我们，叫我们悔改，你的生命还继续用恩典和慈爱领导我们呢，叫我们越过越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来侍奉你，来彰显你的荣美。谢谢您，到有一天要来到，我们都要进到新天新地里面了，和你一同享受荣耀。主啊，但愿叫我们的心注定在将来的新天新地，而叫我们地上的年日活得有价值，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果效。到那一天，好，我们跟你一同永永远远的在荣耀里。请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感谢林弟兄。